我们实在感谢主哈，因为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啊，我王峰就跟我说，他说他还没有选好这个诗歌啊，那我就在想，因为我告诉他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啊，我就在想，我想弟兄会选什么诗歌呢？啊，因为今天早上一直在我里面有一首诗歌，就是刚才这首《恩典之路》啊，而且我早上我一直在哼这首的诗歌。啊，因为我在讲的今天的主题的里面也会讲到主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啊，所以真的是我看见啊，圣灵有在这里有带领，而且他讲了一句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4到75节，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节的里面之一啊，所以我想。真的我们看见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啊，那主也给我们一个命令啊，就是要我们去侍奉他啊，盼望主今天能够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是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的一生，主啊，都是你恩典带领我们的一生，主啊，如果不是你的爱，你的手紧紧的抓住我们，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滑跌到什么地方。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是你保守了我们，主啊，是你的爱扶持了我们，主，我们就求你，主，你让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心智，主，让我们能够来好好爱你，好好来服侍你。主，我们把今天接下去的这个信息完全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圣灵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次了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一直听我讲这个约书亚记哈，我已经讲了加起来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了啊，那我已经讲到约书亚他怎么样，他们怎么征战，他怎么样把迦南地给打下来啊，但是我想问一下，不知道大家你自己的迦南地啊，我不说你有没有打下来，我是想问一下大家啊，你有没有进入你的迦南美地啊？那我们知道啊，当我们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面是讲到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啊，在基督里面一切神要给我们的这些的丰满啊，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尝过？到底我们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在基督里面他要给我们所有的这些丰富？而且我想很多时候哈，我们常常在这边听很多的道理啊，那我们常常呢，你看到说我们主日也来听到啊，但是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是一个耳朵进呢，一个耳朵呢就出去了啊，那我们的生活呢还是照样的，好像依然故我。那我这次我们全家回国哈，我们不是像有些弟兄姊妹回国很频繁哈，有的是一年回去一次，有的或者是一年回去好几次啊，那我们上次回国是3年前的，所以这次刚刚我们9月份10月份回去的时候呢也见了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啊，然后呢那些同学朋友呢一见面就说，哎呀，他说你这个好像还没有什么变啊，我觉得这个是从人来说，这是一个恭维的话，对吗？啊，因为你知道说你，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肯定有变化，对不对？但是当你和别人去对比的时候，哈，你可能变化呢稍微小一点，所以人家说啊，这说话让你高兴，说啊你还没有变，对吗？啊，你看到说从世俗上来看，这句话是一句恭维话啊，但是你看到。如果在我们属灵上来说的话啊，你看到我们真的有可能，我们几年过去了，几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属灵的生命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啊。你看到说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对吗？我们每个星期听一次道的话，你一年下来就听了52场道了，但是你看见到底这些的道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啊？到底这些的道对你的生活有没有的改变啊？有没有产生任何的这些积极的这些的变化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哈，我们以前怎样生活呢，我们现在还是怎样生活啊？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主日来聚会啊。如果你好好回想一下 啊，如果你觉得你五年以前属灵的光景和现在是一样的，啊，如果你还是没有改变的话，你五年以后可能跟你现在呢还是一模一样，啊，那有可能呢，一直到建筑的时候，你的光景呢还是跟现在一模一样，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坦然无惧的去见主呢？啊，所以我盼望，当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最后一讲了。我盼望大家不只是听到一些的道理，而是真的能够在你真实的生活的里面，你有起来有这些真实的属灵的操练。所以我今天讲的最后一讲呢，是讲到约书亚的劝勉。啊，因为约书亚在24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讲到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在约书亚记23、24，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可能会多一些哈。我们先把23章一起读下来哈，一直读到24章的25节。啊，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啊，我们从23章一读起，一直读到24章的25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喊，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你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你们从，并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 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我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那时摩押王西拔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萨加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我们下面呢就是讲到约书亚在跟百姓立约。好，我们接下去读29节到31节，我们一起读哈。29节到31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好，我们旧约读到这里。好，我们有两处新约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24节。马太福音的6章24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还有一处是刚才讲到路加福音第1章的74到75节。路加福音第1章74到75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刚才读了旧约和新约的一些经文。我们看到说，在约书亚记23到24章的里面， 好，是约书亚对着以色列人最后的劝勉，好，也是约书亚的遗言。好，你好像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好，在那里语重心长，好，在那里满怀忧虑的警戒和劝勉他的孩子们。啊，23章呢是约书亚主要是对着以色列的领袖和官长来说的。好，24章呢是对着全以色列人说的。啊，你看到说为什么先要对官长和领袖来讲呢？啊，因为你看到如果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他们怎么可能有好的榜样呢？他们也怎么可能来教导神的百姓呢？啊，所以你看到神家的百姓，神需要神家的领袖来带领。啊，你看到说神家的领袖要首先起来，他们要来经历神，他们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啊，他们呢也要有好的属灵的榜样。啊，而且他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不管是教会的长子也好，啊，是族长也好，是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都应该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啊，我们都应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而且我们需要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那在24章呢，你看到当约书亚对以色列众民说的时候，啊，他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你看到说约书亚他为什么他把这个历史呢又要再讲一遍。啊，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恩典之路，啊，而且呢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在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唱一首的诗歌，啊，就是属主恩典。啊，我想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啊，因为我们每到一到这个最后过年的时候呢，啊，我们都要来数算神给我们这一年中所有的这些的恩典。啊，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这样唱呢？因为你发现哈，很多时候我们一忙起来，啊，我们呢就好像埋到这些事情的里面。啊，或者呢你看到说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很多的难处，把我们搞得这个焦头烂额。啊，但是呢你看到当我们一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在那里细细的思想主在这一年中给你的带领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哎呀，真的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啊，你真的不知道要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方，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所以你看到约书亚他就在这里来数算神的恩典。啊，那约书亚他呢是从亚伯拉罕，啊，从这个以色列人的始祖开始来讲起。啊，他讲到呢亚伯拉罕怎样呢，神把亚伯拉罕从乌尔这个偶像之地呢领出来，怎样带领他到迦南地，怎样给他应许，怎样让他生以撒。啊，然后讲到神怎样带领雅各呢，啊，下到埃及去逃避饥荒。然后呢讲到摩西呢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出来。啊，他们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得到神给他们的供应。啊，而且也讲到神怎样带领约书亚来攻占这个迦南美地。啊，你看到约书亚呢把神的作为，把神的恩典呢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细细的数算了一遍。啊，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哈，当约书亚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他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不是用他自己的口吻在讲，啊，他是用神的口气在那里述说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他是用第一人称我，啊，你去看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回去数了一下哈，他在这一段的里面，啊，神用了14个我。啊，你看到说为什么神要用好像用神的口气在那里讲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啊，为什么神在那边一直讲到我呢？啊，因为你看到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他们所受的每一个遭遇都是我做的。啊，你看到说亚伯拉罕从偶像之地被领出来，不是亚伯拉罕有多圣洁，而是我向他显现。啊，摩西能够行神迹也不是摩西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我把红海分开。啊，你看到约书亚能赢得这个征战也不是他好像很足智多谋，而是呢你看到说神说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你看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做的，都是 我所成就的。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一切的遭遇的里面，在你一切的环境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我呢？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一直带领你，一直安慰你，一直在那里牧养你，甚至是拯救你的这位神呢？还是呢，你的眼睛呢，只是看见环境，而没有看见那个掌管环境的神呢？所以你看到神在这边借着约书亚的口讲到说他怎样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你看到说当摩西在旷野的这个荆棘火焰里遇见神的时候，他就问神说，他说你是谁？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神说，他说 I am who I am。那中文呢，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呢，是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啊。但是你看到最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说我就是我啊，或者说我就是我是的那一位。那什么是我是的那一位呢？当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是我是啊。你感觉饥渴吗？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觉得你自己在黑夜的里面在一直在那里探索吗？主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你有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很无助呢？我们的主说，他说我是你的好牧人，你会不会惧怕死亡呢？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你看到耶稣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他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的带领，我们也看见主的供应，我们看见主真的是蛮有恩典的保护和我们还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眷顾。当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真的要把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他。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到我自己。我是2000年底的时候来澳洲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两个皮箱，加上怀里抱着一个6个月大的我的大女儿，那现在呢，你看到说我女儿呢已经开始读大学了，当我回想一切神给我的这些恩典的时候，给我们家的这些恩典的时候，我真的要在那里俯伏，要在那里敬拜神。因为看见说真的不是我有多少的能力，不是我有多少的这些的智慧，我能够在澳洲能够好像来立足，而是真的看见如果不是他的保守，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要沦落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好好的在这里回想，常常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呢？如果你常常在那里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不会在难处的里面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助，你也不会在危险的里面你会觉得害怕。当约书亚在那里数算完神的恩典之后，你看到他向以色列人呢发出一个挑战，在15节的里面，24章15节里面，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你们到底要侍奉谁？为什么约书亚要向他们发出挑战呢？为什么约书亚要让他们做一个这样一个选择呢？你觉得说有什么好选的呢？对吗？这些呢，他们虽然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没有看见神怎样把他们红海好像把这个红海分开，但是你看见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他们亲眼看见神怎么样让约旦河成为干地，他们从当中经过，他们也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在迦南地与这些的仇敌征战并且得胜，你看见他们都是经历过主恩典的人，他们难道还要再去选吗？有什么好选的呢？但是你看见约书亚在那边指出他们的问题，他说他们还在那边拜偶像，他们在那边不仅有迦南人的偶像，他们还有在那边大河，甚至是大河那边的偶像。 啊，你说怎么可能呢？他们都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呢，他们怎么可能再去拜偶像呢？啊，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就一定不会去拜偶像吗？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经历过神的恩典吗？啊，你说你可能说我没有拜偶像啊，啊，对，你可能没有拜有形的偶像，啊，但是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无形的偶像呢？好，你的心是不是在神的身上呢？好，你到底现在是在追求主呢，你还是在追求这个世界？好，你现在的心是被主充满呢，还是被别的东西在充满？好，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主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马门不仅是指到金钱，更是讲到这个世界。好，如果你的心不是以主为中心的话，啊，其实你看见你就是在拜偶像。约书亚说，他说你们尽管去拜偶像，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你看到当约书亚说出来以后，百姓呢马上就说，好，他说我们也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啊，约书亚却对他们说什么呢？啊，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啊，你看到这句话好像是一句很刺耳的话，啊，但是你看见这句话里面也反映出约书亚对着主的忠心，啊，和约书亚对着罪恶的痛恨。啊，你看见我们有时候，啊，甚至是长子的弟兄们，你看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常常呢，我们不是好像很像约书一样马上指出你的这个问题。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有一点和稀泥，你看到说我们很喜欢 不太喜欢去得罪人。好，我其他弟兄姊妹你看也是一样，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当面指出别人的问题，好，甚至你明明知道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在罪的里面，啊，你不敢去面对他，啊，你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好像大家就在这里好像能够在这里平安度日就完了。好，但是你看到如果罪不解决的话，啊，你看到神没有办法在神的百姓的中间。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在这里指出以色列人中间罪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悔改。啊，所以当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罪的问题，啊，如果你还在罪中的时候，啊，我盼望你真的也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你悔改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也求神，如果你真的知道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姊妹他现在在罪的里面，你要求主帮助你怎么样有智慧而且能够有爱心去帮助他。啊，你看到在这里约书亚他也指出一个以色列人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生活和信仰的脱节。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把信仰，啊，和生活呢是割裂出来的。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知道神，他也是神的选民，他们呢也去献祭，他们也在那里敬拜神，但是你看见他们的生活中呢却充满了偶像。好，你看到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啊，甚至是不少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的光景。啊，我们也信主了，啊，我们也来聚会了，啊，但是呢你看到一离开教会呢，我们和世界上的人呢没有任何的两样。啊，你只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信主的人，一离开教会，主在你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地位。啊，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把主呢当成是我们的仆人，啊，就像这个什么那个，我想大家都看过那个阿拉丁的神灯，啊，你看到说阿拉丁他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擦一擦他那个灯。啊，然后呢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精灵呢就跑出来帮助他。啊，你看到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啊，你遇到困难以后呢，你就赶紧跑到这个，你就赶紧跪下来呢向主来祷告。啊，祷告完以后呢，主帮你解决问题了以后呢，你就跟主拜拜了。啊，你看到说 严格的说起来哈，这不是在信主，你这个是在拜偶像啊。因为外邦人拜偶像呢，他就是这样的，有事的时候呢他就跑来找这个偶像，没有事的时候呢啊，你就不要来烦我。什么是信主呢？啊，信主是主是你的主人啊，主不是你的奴隶，你要凡事来求问他，而不是呢你看到说我们呢是只有有事情我们才来求问他啊，是你凡事你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啊，你要让主成为你生活的主啊，这个才是信主。如果你是像那些外邦人一样，你拜完偶像你就离开的话，那你跟拜偶像有任何的区别吗？所以你看到约书亚一再的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啊，他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啊。当我们讲到神的信实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啊，我们一想到这个神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这个好的一面啊，讲到神怎么样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啊，不错，神是，你看到说神是信实的神，他也真的是蛮有恩典怜悯慈爱，对吗？但是你看见信实呢还有另外一面啊，这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神说他要管教，他要降罚，那就一定也要成就啊。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转去拜偶像，神的管教，神的刑罚也一定会来到啊。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新约底下的基督徒啊，不错，你如果是真的重生得救的啊，你不会去到火湖的里面，你不会去到地狱的里面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啊，你不要以为呢好像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到天堂去享福了啊。你一定要知道在那个之前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得胜的神有奖赏啊，神有冠冕，失败犯罪的我们要在黑暗的当中，我们要切齿哀哭一千年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现在犯罪没有关系，我犯罪了我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我只要悔改一下就行了啊，反正我不会下地狱啊。如果你是常常这样想的话啊，你觉得说只要我犯罪没有关系的话啊，一个可能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啊，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信实。好，我们常常强调神爱的一面，但是你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一节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在罪中的，我盼望你回到主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啊，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的啊，是撕裂心肠的在神面前的悔改啊。而且呢你看到你要有一个生活与你悔改的心能够来相称。你看到约书亚在这里宣告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你看到说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约书亚不是在好像在喊一个口号，而是约书亚他真的是能够在这里见证他自己的一生啊。你看到说约书亚的一生他是侍奉神的一生，虽然约书亚他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约书亚的家啊，但是你看到约书亚却在这里呢，他为他的家也来做一个见证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可能都挂着这句话啊，因为我有时候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面啊，他们很多有些挂着圣经的一些经节啊，这句经节呢是很 popular 很流行的一段经文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呢可能都挂着这句话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到底这是你的生命真实的光景呢，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装饰挂在墙上啊？它是不是你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见证？你看到约书亚他讲到至于我和我家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他首先呢在讲到说，首先是我 对吗？是讲到约书亚说我要侍奉耶和华。啊，为什么约书亚他要选择来侍奉神呢？啊，因为约书亚他自己就是一个亲身经历过神的人，啊，他是面对面遇见过神的人，神不仅对他说话，神也向他显现，啊，神叫他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啊，神让他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神更让他经历了神的同在和神的帮助，当他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啊，你看到都是神在那里帮助他。啊，所以你看到约书亚他能够在那里说，他说神是帮助我的，我要侍奉他。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神有没有向你说过话呢？啊，神有没有借着祷告让你知道他帮助你呢？啊，神有没有借着环境让你看见他的作为呢？啊，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我们也要像约书亚这样说，说神是帮助我的，我要来侍奉他。啊，但是你看见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啊，在24章31节里面，啊，他讲到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啊，什么意思呢？啊，你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当约书亚和众长老死了以后呢，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就离弃神了。啊，为什么他们会离弃神呢？啊，因为他们与神没有第一手的关系。啊，他们没有与跟神有第一手的这样一个经历。啊，他们只是听说有神。啊，他们只是听说一些跟神有关的事情。啊，他们遵循的可能只是一些的规条，一些的律法。啊，他们可能只知道一些传统。啊，所以你看到说他们呢，慢慢的呢，他们就偏离神，甚至离弃神。啊，我有时候在这个福音座谈去接待这些福音朋友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多在我们有到我们中间来的这些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和弟兄姊妹哈，有时候你到福音座谈里面，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哈，你问他有没有信主，他说我从小就信主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问他深一点，为什么你要信主？啊，信主对你有什么帮助？啊，你有真的经历过主吗？啊，你看他根本就回答不出来。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啊，你可能去过教会，但是你和主有没有第一手的关系？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主？你有没有真的看见他是我的神，我要来侍奉他？啊，如果你只是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的话，那个不能够让你得救，啊，那个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你要真的悔改在主的面前，你要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的救恩。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主。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在这里讲的时候，啊，约书亚呢，他不仅是他一个人在这里侍奉主，啊，而且你看到约书亚他是带着全家来侍奉主。啊，因为呢，他约书亚呢是他们家中的一家之主。啊，但是呢，你看到现在教会哈，有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呢？啊，就是呢，那个姊妹呢追求的呢非常的多，啊，追求主的很多，但是呢弟兄呢反而很少。啊，我不是说姊妹追求主不好，啊，而是弟兄应该起来要来承担这个属灵的责任。啊，特别如果你是一家之主的话，你更要带领全家人一起能够来侍奉主。啊，但是你看见现在很多家庭哈，基督徒的家庭是失去平衡的。啊，你看到说呢，弟兄呢在外面拼命的打工挣钱，然后呢派姊妹呢到教会里面呢做一个代表。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光景。啊，因为呢你看到弟兄呢没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啊，你看到我们每年父亲节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喜欢这个送礼物给父亲啊。然后我们常常说一句什么话呢？我们就夸奖父亲说啊，这个父爱如山，对吗？啊，你知道现在什么叫父爱如山吗？啊，就是呢，这个父亲呢一回到家里面啊，工作呢累得要命，然后他就往沙发里面一坐，啊，然后呢 如果呢妻子叫他来帮忙呢，烧饭啊，整理家务啊，他说啊，他说我实在没有力气，啊，然后呢孩子呢叫他呢陪他一起玩，啊，他说呢啊我现在很忙，啊，然后呢就拿起他的电啊，拿起他的手机啊，打开他的电视，然后坐在那里呢像山一样，啊，所以呢叫父爱如山，啊，所以这个是现代版的啊这个父爱，啊，我想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哈。你有没有真的把全家人带起来一起来追求主呢？啊，你看到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全家一起来好好的带来一起来追求主的话，跟随主的话，啊，你看到主来的时候他要找你算账的。啊，有时候我们想到说啊，我是一家之主，我好像你们都得听我的，对吗？但是你看到当主来的时候啊，如果呢你们家有问题，他首先要找你找的人呢就是你，啊，他首先要找这个弟兄呢，他要拿你试问，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弟兄，我们需要把全家呢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要来跟随主，一起要在那里来追求主，啊，你看到上次我记得上次这个刘弟兄来哈。啊，他我们有一次这个爸爸的聚会，我觉得真的是很好，我从来没有这个预想到原来有这么多的爸爸来参加聚会，啊，那天参加聚会的爸爸大概加起来有80几个，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也愿意起来追求，也愿意起来在家中来担起这个属灵的责任的话，啊，我觉得不仅是对你家的祝福，也是对整个教会的祝福。你看到我们教会的孩子哈，我们的教会孩子非常的多，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副堂呢，这么大的副堂拿去给这个小小班的主日学用，啊，你看到不是给整个主日学，是小小班的主日学。什么是小小班主日学呢？就是那些年纪3岁到5岁的这些孩子，啊，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吗？登记在册的有120多个。正常来参加主日聚会的这些3到5岁的孩子啊，有正每个星期你看到说都基本上在70多个左右，啊，所以你看到一面来看哈，你觉得说啊，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真的神很祝福他们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吗？啊，但是呢，你要我常常看到这个的时候哈，我一面我很感谢，我很感恩，啊，一面呢我也非常的担忧，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些孩子带到主面前的话，啊，你发现这些孩子不仅不是你的祝福，啊，他反而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到了时候你发现呢，不仅把他自己炸得好像面目全非，而且呢，把你们全家呢也炸得伤痕累累，啊，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啊，我真的很多时候我一面为他们高兴，我一面也非常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来担心，啊，我想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为我们中间的这些，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因为你看到我们中间的父母啊，常常有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呢，他觉得说只要我主日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他就能够信主，他就能够好好的爱主，啊，当然孩子来教会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你看到主日学的老师呢，他是非常费尽心力的在那里教导孩子，啊，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一个星期啊，除掉你睡觉每天8个小时，啊，你有112个小时，啊，你每个主日把孩子带到教会的里面，最多只有2个小时，啊，剩下呢还有110个小时。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主日把孩子带到教会，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些孩子呢交给社会，交给世界，啊，交给 iPad，啊，你看到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的话，啊，你知道说这些 你怎么可能好像说让他们以后呢他们能够好好的起来爱主追求主呢？啊，有一个妈妈哈，她这个有一个父母呢，她有一次带她的孩子，也是这个很小的3岁到5岁的这个孩子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啊，那是他们去的一个新的一个教会， 然后呢，回去以后呢，他就问孩子啊，他说你们今天这个主日学教什么啊？那个孩子就告诉他说啊，我们今天呢是教这个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那个他父母就问他说啊，那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啊，他孩子就回答说啊，他说他基督徒呢就是对人非常的 nice 啊，就是不发脾气啊，就是不撒谎，而且呢他们很喜欢来读圣经。啊，哎呀，那个父母听了以后就很高兴，觉得说啊，这个主日学教得很好，对吗？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是真的基督徒，啊，然后呢，这个孩子接下去就问了父母一句，啊，他说：“爸爸妈妈，我真的很希望你们也成为基督徒。”啊，你看到为什么孩子会这样说？啊，因为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从来没有看见他的父母去读圣经。啊，他没有看见他的父母呢好像有一个融洽的这样一个生活啊，没有从来不发脾气，而且呢也不是从来就不说谎啊。你看到说在他的印象的里面，在他的这些观察的当中啊，他能够看见他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你看到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教他一些好像圣经的道理，然后说，哎，你照着我说的去做就行了，啊，他不是照你说的去做，他是在观察你的行为，啊，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在那里敬畏主，你怎么可能教导你的孩子来敬畏主呢？啊，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怎么可能在那里渴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呢？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的家长。啊，我们不是只是把孩子主日带到教会里面好像就完成了这个属灵的责任，啊，而是你在家里面你要好好的在这里来教导孩子来认识主，啊，而且呢给孩子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这个属灵的榜样，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还有另外一个误区哈，我们觉得说好像孩子很小，然后呢我们就不需要跟他讲很多这些主的事情，啊，但是你知道吗，孩子小的时候所受的教育对他一生的成长啊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啊，如果你让他从小就认识主，我想不知道比你给他那些物质的财富要宝贵多少。啊，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她就跑过来找我和青云。她说，哎呀，她说我的这个孙子最近这个很反常。啊，哎，我说为什么会很反常呢？他说因为他每次一回到家就很闷闷不乐啊，然后呢吃饭呢好像也是茶饭不思的那个样子啊。那他就问他孙子说，哎，他说你怎么了，为什么你会这样啊？他孙子就告诉他说，他说，哎呀，他说奶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得救啊，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啊。你知道这个孩子多大吗？他才8岁啊，然后他就开始，你看到他不是在那边好像只是啊简单的这个讲一下这个事情，而是他真的在很认真的思考这个他以后他到底要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就跟他姊妹说，哦，说真的很好啊，那你要去好好的跟他讲啊，你说你让他真的能够来认识主，让他知道说只要我们能够认识主，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重生得救，我们就能够上天堂。他奶奶说，他说我都跟他讲了，他说跟他讲完以后呢，他说他很高兴，但是呢第二天呢他又闷闷不乐了。啊，他说那我说我为什么呢？他说他问他的时候，他的孙子就说，他说啊，他说那我可以上天堂，他说那我的这个妹妹怎么办呢？啊，他说我其他的这些家人怎么办呢？啊，你看到说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不仅关心自己，他也关心他的家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好像等到孩子大了我们才来告诉他这些主的事情，我们才来带领他来认识主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教导他啊。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提醒父母的啊，就是我们呢不要只是重视孩子能力和智力的培养啊，而忽略了他们属灵的需要啊。尤其你看到这些中国的父母啊，特别当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你看见哈，我们常常一个观点接受的观点是什么呢？啊，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吗？ 哦，所以呢，你看到说我们从小呢就给他补习啊，上各种的才艺班啊，啊，让他们学这个，让他们学那个，啊，我不是说这些对孩子不好，而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主放在首位，啊，你看到这一切的才艺不仅不能够是这些孩子的祝福，反而成为他们骄傲的资本，啊，让他们觉得说我很厉害。啊，让他们觉得说我可以不需要主我就能够成功。啊，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哈，我们可以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很多的东西，啊，甚至到最后你把主都给牺牲掉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因为呢，你看到孩子一打喷嚏呢，啊，你就说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不要来聚会了。啊，同学呢一开 party 呢，我们也不要来聚会了。啊，星期天呢他要学钢琴，他要学游泳呢，我们也不要来聚会了。啊，这样你怎么让孩子觉得说信仰是你生活的中心呢？啊，你怎么跟孩子说主需要在凡事上来居首位呢？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当别的东西和主对比的时候，啊，你看到说我们永远都是呢主好像是我们的第二选项。啊，用我们最流行的话来说，主好像就是你的备胎，啊，你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比主重要，啊，等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了，然后呢，我再来搞主的事情，啊，我再去教会，啊，我再去好像去读经，我再去祷告，啊，你怎么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觉得说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呢？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母的，真的我们中间有太多太多的父母，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孩子带在主里面的话，啊，我真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把他带，把孩子带到主里面的话，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你很大的一个负担。啊，我们真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但是你看见，如果我们没有为这些孩子来祷告，啊，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在生活的当中给孩子做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啊，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自然的来爱主，来跟随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为我们的家，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啊，我们真的能够像约书亚一样，我们也能够在那里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来侍奉耶和华。啊，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个也不是一个挂在你家里面的一个标签。啊，这是应该是你生活的见证。啊，这应该是你一个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啊，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结束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开始在属灵里面真实的操练。啊，我们要开始进入神要给我们的这些迦南美地，啊，我们要去羡慕，去得着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啊，我们也真的是需要，真的在这里，不仅是我自己，而且我的全家都要在这里来侍奉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真的盼望圣灵能够将这些话，主啊，能够啊让人的心，主啊，能够得到提醒。主啊，真的不是我们说什么，主啊，就能够有任何的成效。主啊，如果圣灵不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如果神不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主啊，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还是依然故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被你提醒，主啊，让我们真的也看见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当你让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你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责任。主啊，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一家都能够来侍奉主，让我们一家都能够在这里来荣耀主。主啊，让你自己的见证，主啊，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得着彰显。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软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势力，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主啊，乃是依靠你，主，我们才能够得着帮助。主，求你帮助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主啊，能够一生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